继续为您播讲《法国思想长廊》上卷第一讲，拿破埃西与他的自愿奴役论。第五节，反抗暴君的悖论，伯丹的主权观。这一节的提要，与拿破埃西同年诞生的让·伯丹是国家政治学说的核心概念主权的创造者。当拉布埃西向暴政暴君发动攻击时，他却提出君王是国家主权的代表，这个主权是不可让渡，不受一般法律约束的。从表面上看，他是君权的维护者，专制制度的鼓吹者，但他对政治哲学却有极重要的影响。主权这个词是我们现在最常听到的词，国家主权，人民主权，但恐怕很少人知道它是伯丹所提出的。而伯丹的思想与拉波埃西正相反，所以介绍伯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拉波埃西。先说说伯丹这个人，他和拉波埃西同年出生在卢瓦河下游的昂热，他研习法律出身，却对历史极有兴趣，认为只有读史，认识历史上人的善恶，才能在现实中认识善恶。他的名言是，研究历史是了解政治的开始。伯丹博学多才，熟悉多种文字，他的第一部著作是《历史一知论》。和拉波埃西不同，他考察政治不是从古典理想和理论出发，而是从他身处的时代去观察和判断，提出他的理论。伯丹和亨利三世的宫廷过从甚密，他曾被亨利三世选为第三等级加入布鲁瓦议会的代表。1562年法国宗教战争开始，拉波埃西在此时已经逝世，他没有看到法国宗教分裂、王室衰微引起的大混乱，伯丹却是亲眼目睹、亲身经历了残酷的宗教战争，特别是经历了圣巴特罗缪大屠杀。法国在30年的时间里，新教也就是胡格诺教与天主教共进行了八次激战，国家几乎被宗教分裂毁掉，连国王都几次遭劫持。那时法国真是杀得天昏地暗，尸横遍野。以最典型的圣巴特罗缪大屠杀为例，新教首领克里尼海军大元帅来巴黎参加纳瓦尔国王亨利，也就是后来的亨利四世与查理九世的妹妹玛格丽特的婚礼。有人试图暗杀他，在追逐凶手的过程中，天主教首领吉斯公爵忌口新教徒要暴动，要挟查理九世下屠杀令。1572年8月23日夜间，罗浮宫对面的奥克塞尔教堂敲起钟声，天主教徒开始对全城的新教徒大开杀戒，乱杀一气。巴黎街巷尸骨成堆，血流成河。后来屠杀向全国蔓延，全法国被杀害的新教徒有3到5万之多。大仲马的名著《马戈皇后》写的就是这段历史。看到这种混乱的局面，法国的思想界怎么会没有反思呢？伯丹的《国家六书》出版于1576年，是在圣巴特罗缪大屠杀4年之后。威尔杜兰说他的书是蘸着血写的。Republic 现在通译共和国，但伯丹的书不仅讨论共和国，而且讨论其他国家类型，所以称它为国家六书较为准确。我们知道柏拉图的名著 Republic 通常译为理想国，其实它是在讨论希腊的政治，政治的政，制度的治。正是在这部书中，伯丹提出了一个对后世影响极大的观念，主权。所谓主权，就是一种排他性的、不可分割的、不受一般法律仲裁的绝对权利， right。 每一个国家都是一个主权实体，但是国家主权属于谁，由谁行使，是区分不同国体的标志。伯丹心目中的主权者就是君王，他甚至公开主张，君王无论做什么，臣民也不得抗拒，更不能推翻和诛杀。这显然是他受到新教徒所主张的反抗暴君，甚至诛杀暴君都是合理的这一信条的刺激。因为在宗教战争期间，王权软弱，无法控制和调和新教与天主教的冲突，从而引发全国混乱，造成对国家和人民的极大损害。这种混乱促使伯丹寻求解决之道，他选择了君王做主权者，由君王掌控主权，行使立法权。这样，他只需从国家安定的角度立法，而不必考虑民众的认可。所以，以君王的自由意志来立法，是主权的第一个特性。由此才引出主权的其他权项，如对外宣战与媾和的权利，对内赋予某一社会集团以特权的权利，终审与赦免的权利。但是君王凭什么拥有主权呢？伯丹给的理由很简单，因为君王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，上帝不直接统治人间，而由君王代他来行使权力。所以从表面上看，伯丹是一位君权神授论者。比较伯丹的思想和拉伯埃西的自愿奴役论，两人的论证和所得出的结论确实像是两种思想体系，一为自由主义，一为专制主义，但他们考虑的问题是一样的，也就是如何让人民的财产、安全和尊严受到保护。拉伯埃西面对的是已经存在的暴君，现实的暴政，他要让人民以自己的行动推翻暴政，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和尊严。伯丹却是从历史上、从可能性上来考虑主权者，所以在他那里，君王可能是明君，能够保护人民。他花很多篇幅来论证君王行使主权的目的，在这一点上，他完全回到希腊哲人所认定的，一个好的统治者就是能够使一个民族向善，去追求幸福。苏格拉底曾经斥责雅典的统治者，说他们只知道用船舶拉来的货物填满城池，却不知美德为何物。他这是把伦理上的目标当作了一个城邦最重要的目标。那么一个君王作为主权者，他要做什么呢？伯丹以为主权是用来维护正义的，他分析了主权的至高无上，甚至提出主权者立法，却不受其法制约，这岂不是可以无法无天了吗？但是请记住，伯丹对主权者是有一个大限制的。他说，如果说主权是不受一切法律限制的权利，那你就找不出一个拥有主权的君主，因为所有君主都要受自然法制约。在这里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，伯丹以为在现实社会的运作中，为求民族统一、国家安定、人民受到保护，将主权授予君王是个好办法。但是在现实立法中，凭借着自由意志的君王最后还要受一个法外之法、法上之法的限制，这就是自然法的观念。现在我们可以再多说几句，在人类心灵的追求中，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正义观念。可以想一想，你可能不懂法律，甚至你可能连字儿都不识，但你碰到了一件事儿，你会下个判断，这事儿公正不公正？你从哪儿来的这个观念呢？西方的自然法学派认为，这个正义观是人类的权威、主权者所应该表现出来的，但它却不是由人类权威，也就是主权者所造就的。用哲学术语来说， 正义是存在本身，而不是外在的力量所造成的东西。这种正义出自更高或终极的法律，出自宇宙之本性。因此法高于立法，立法者在此法之下，服从于此法。伯丹正是因为相信自然法的存在，才敢于将君王视为主权者。但这个主权者必须服从最高的正义和至善。其实大家常说的一句话，人在做，天在看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天在看，就是说有永恒和至高无上的正义在审视、监察、奖惩人类的行为。主权这个观念后来有很大的变化，到卢梭提出人民主权后，这个概念成了一个革命性的概念，这些是后话。